个人都是自带粮草和地图的，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是有基本配置的。我们的粮草就是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天赋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的地图就是我们的人生的一个导航图，我们肯定有自己该去的地方，而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挤在那一条独木桥上去那么拼，而大部分人都要掉到水下去。
如果我们的观众你们没有那么幸运的在你的小时候你的初中高中阶段能够完成这个问题，那也没关系，但是你要记得你还是要去完成这个课题，还是要去找到自己，找到怎么样去驱动你去过好这一生的那个动力源头在哪里。只有你真正完成了那个东西，我们才可以说你的自我教育或者说你真正的那个为以后的打基础才打牢了。我觉得对尤其是年轻孩子来说，其实最大的困惑就会来自于说，当一个人认为成功的那个标准一直在变的时候，他怎么该去调整他的自我，去适应整个社会的包括这种人才培养标准的一个变化。
欢迎收听问题青年，我是主播小曾。这期播客我们想要来聊一聊青春期我们是如何去探索自我的。本期节目由 Like UU 品牌合作推出。 Like UU 是专注于为8到15岁的青少年创造柔软无束缚的成长体验，以好奇心为灵感的成长发育期贴身衣物品牌。 Like UU 的产品覆盖内衣、内裤、保暖衣、家居服、运动等品类，成长发育的每一天 Like UU 都给孩子柔软无束缚的支撑，愿孩子自在自然的成长，保有好奇，探索自我，探索世界，愿孩子成为你自己。
在去年的节目里，我们不止一次地提到过探索与自我。在和张秋子老师的对谈中，我们从文学的角度谈过自我和自欺的问题，也聊到了人生意义、工作的意义。这期节目在当时非常受大家的关心和喜欢。在更早之前，我们跟袁长庚老师的聊天中，他其实也提到过，当代的年轻人一旦有了想要探索自己的想法，就会面临很复杂的阻碍和无助。所以探索自我其实一直是问题青年很关注，年轻人也一直想要寻求到答案的一个问题。回溯我们当下的状态，似乎无论是在学习阶段的鸡娃内卷，还是初入社会后的考公热潮、社畜、躺平，好像那些留给我们人生可能性的选择都比以往任何时刻狭窄。当年轻人们去做出成为自己或者放弃成为自己的抉择时，我们忍不住的想要往前再回溯一下，我们的青春期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自我其实是在每个人青春期的时候会困扰的一个命题，所以我们非常好奇，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对探索自我的想法是怎么被影响的？处在青春期的青少年们又是怎么被影响的？为什么我们如今已经迈出青春期很久了，当我们再次看到现在青春期的孩子们的痛苦与困境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处于一个非常能够共情的状态。这期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陈宇老师，他是家庭教育品牌少年大不同的创始人，同时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2020年开始，陈宇老师开设了少年发声栏目，采访了全国各地不同学龄段60多个孩子，也出版了2本访谈实录《少年发声》和《不被理解的少年》。同时，陈宇老师也是一位男孩的妈妈。也许陈宇老师可以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很开心接受小曾的邀请来参与今天的播客的节目。
另外一位嘉宾呢，也是我们问题青年的老朋友，真实生长纪录片的导演张宁导演。真实生长是一部记录了3位主人公从高一到大四毕业的8年时间里，一系列关于学习、社会、父母、师生关系、人生选择的纪录片。张导演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的，大家好，我是真实生长的导演张宁，很高兴第二次来到问题青年做客，能够跟小曾还有陈老师继续进行交流。
其实我关注两位嘉宾都有一段时间呢。我第一次了解到陈宇老师是因为无意间看到了《少年发声》的访谈实录的文章，里面讲的是一位患有焦虑症、抑郁症、休学在家的小孩。 当时这个访谈中孩子说了一段话，我看到的时候是忍不住的流泪了，因为当时孩子说，他说我每天我看到任何一个东西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不够努力，他会不停的问自己说你到底学习了没有，每天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这篇文章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因为这段话会让我想到自己在高三的时候的那个状态，但是这个孩子又那么小，他才初二。所以因为这件事情，我也一直希望能有机会跟陈宇老师聊一聊青春期的这个话题。去年呢，我们和张导呢也是就素质教育聊过一次，我们在对谈中呢就有讲到说，素质教育是把人当成人的教育。张导的一篇影评就是写在豆瓣上的，叫《长大成人，长大成珍贵的普通人》，这个标题就很打动我。他在里面有提到说，他之所以拍下这个纪录片，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故事里面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鲜活的个体，被鼓励表达自我，展现个性。我觉得这两位嘉宾呢都很不约而同地关注到孩子和自我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大家在成长的青春期的时候都会突然爆发出很多的疑惑，就会疑惑我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我处在这个世界什么位置。比如说为了这期播客，我又去翻了下自己青春期时候的日记，就我发现自己青春期涌现的那种困惑还挺复杂的。我青春期是一个很叛逆的小孩，我觉得自己的日记里面有关于学习上的焦虑和压力，也有一些就是好像自己永远处理不好的和家庭的关系，每天都在跟父母吵架。我那时候对自己的未来有很多幻想。我想两位跟青春期的孩子接触都挺多的，所以也很想知道你们观察到的，比如说孩子们在青春期他可能会产生哪些关于自我的困惑呢？
因为我这边接触到的孩子主要是遍布全国各地哈，学龄段也是从一年级到可能刚入大学这样的一个段落，也正好是这些孩子处于自我认知、自我探索的一个关键期。我接触下来，我会觉得有三个问题哦，就是这个阶段的自我困惑还蛮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一代的孩子，我觉得好多的孩子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读书，就学习的意义是什么。那这个学习呢，我们可能在探讨的时候，它是一个相对比较狭隘的一个点，其实就是完成应试教育的输入、输出和选拔。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体系里边，他们时常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困惑。我在最新的那本书叫《不被理解的少年》里边的第一篇采访的是一个高一休学的男生，当时他就跟我说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每天早上六点多实在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早上起床，然后背着一个十几斤的书包去学校坐七八个小时甚至十个小时，完了之后我还要背着这些书包还有一书包的作业回到家里边，然后吃完晚饭又要开始继续做作业到晚上十点十一点，然后高中的时候可能搞到凌晨，那睡了没几个小时我又得起来去重复这一天的生活。他说这件事情的价值是什么，我实在找不到。于是他在高一的时候就按下了暂停键，说我得要去找一找这件事儿。所以我会觉得今天这一代孩子面临这样高竞争的学业压力，的确很多孩子在这件事情上是有困惑的，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呢，我就觉得也蛮突出的一个点，就是很多孩子也会在质疑我到底有没有价值。说起来也可能是挺可悲的，就在生命的很早期，就很多孩子的自身价值被成年社会、成年人、教育者与他们的分数做挂钩了，好似说成绩好啊，排名靠前，我们就是好孩子，我们就能得到所有的夸赞。一旦是成绩有起伏或者有跌落，好像自己就立刻什么都不是了。所以我在采访的过程中接触到很多的那些所谓的学霸，就小时候起跑成绩特别好，完了到了强手如林的环境里边可能就不再那么名列前茅了，所以他们就说自己是垃圾、是渣子、一无是处，就是一个败类。哎呀，当时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心疼，只不过我们就有几次考试没有考好而已，但是对这些孩子来说可能就是整个价值系统的崩塌。第三个我想说的就是，可能这一代孩子对于未来自己要做什么，以及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也有很大的一些困扰。就好比现在我们看到那么多说北大的博士也要去竞聘城管，对吧？就是未来的就业市场这么严峻，经济形势也不好，眼前的高考竞争压力又这么大，
再翻回去看到说我爸爸妈妈40岁，我没有觉得他目前的状态是我理想中的样子，就他们可能已经是高学历，说起来也是社会成就不错，但是他们的生命状态不好，他们依然很焦虑很恐惧，然后完了之后对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并没有那样的投入和钟爱，所以我如果这么拼未来40岁活成他们的样子，这价值在哪里呢？所以我会觉得这几个都是非常底层的思考，就这一代孩子不同在于他们在10来岁的时候真的就在去想这些问题。因为我自己是70后，说实话我在那个年龄段我没有去考虑过这一些比较深层次的问题。
刚才陈老师说的第二点我特别有感触，因为在我的片子里面尤其是播出之后啊，其实很多观众他们都有一个反馈是说，我们的3位主人公包括他们上的学校其实已经都是相当于是学霸级别的。你想一想啊，他们在北京上中学，在北京一个排名前5的中学，其中呢像我们的周子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文科的学霸，那其他两个孩子既然能够考到这里来，无论他们的家庭出身的背景是什么，他们在通俗的标准下已经是在学生年代中上水平的一个学生了。但是我们片子很多人看完之后他会发现说，你即便是已经是这样的孩子，他们也有非常多的苦恼，关于自己是谁，我以后要怎么样去成长，我未来要去干什么。那当年的这些孩子他们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参与到了一场教育改革中来，然后他们被老师或者是学校然后以一个非常不同于应试教育的标准去培养他们，他们其实能够生发出一些关于自我的意识，自己是谁，自己想去做什么，不想做什么，我可以怎么样在校园中去截取一些合适的资源来去发展我自己，他们是有这种萌芽的。但是呢，当他们逐渐的从12年上到15年高中毕业，然后15年到19年大学毕业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什么？很快疫情就开始了。那很多人是在他们这届学生正好是在读研究生的中间开始，疫情就来了。那很多人上网课，然后整个世界的都在非常剧烈的变化。当然，我不觉得只是这一代孩子他们碰上了不好的时候，本质上每一代年轻人从他们成长起来的年代到真正之后步入社会走向工作岗位的时候，他们可能都会面临到非常剧烈的社会的变动。因为我接触到的95后的孩子们就只有我的拍摄对象，我会感觉到说他们其实受到的这种时代变化所带来的困惑是更多的。相比之下，比如说我去回想我的成长年代，我会大概能感受到从我小时候就接受到的那种上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这样的一个标准，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从我上学到我真正步入社会来说它基本上是没有变的。我觉得对尤其是年轻孩子来说，其实最大的困惑就会来自于说，当一个人认为成功的那个标准一直在变的时候，他怎么该去调整他的自我去适应整个社会的包括这种人才培养标准的一个变化，这个我觉得是最困难的。
我觉得很神奇，我们今天可能谈话应该是3个代际的对话。张琳导演纪录片里记录的那些孩子，我应该跟他们是一代人，我有这种类似的感受。我上学的时候我也会思考说为什么要读书，可能初中的时候我爸妈会说啊，你不用去想那么多啊，你读完了你就知道读书的好了，你读到后面你就知道，你出来找工作就知道读书的好了。然后呢，我爸妈在我上学期间其实很鼓励我去接触很多东西全面发展，但是呢这几年我进入社会开始工作的时候刚好是疫情，大家好像又被放在一个很统一的成功的标准下在被衡量。我觉得每个孩子都会有这样类似的困惑，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可能学校或者是家庭他们又会给孩子怎么去解答他们的困惑呢？他们的反应一般是怎样的呢？这也是我挺好奇的一点。
我接触下来我会觉得每一代孩子都在进步，差不多我觉得别说我们差10年，就5年一迭代，这些孩子的想法就会有很大的不同，然后认知水平又会有更高的提升。但是可怜的在哪里呢？我会觉得我们的父母没有进步，就哪怕是80后90后你看着差10岁，但是一变成父母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思想怎么依然是那么的老套古板。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当下00后10后很苦恼的点。我一直会觉得说今天的教育有点配不上我们的孩子，就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刚才小曾说到说你到了社会以后发觉自己
依然会在一个天平上被衡量。但是其实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教育还是用同一把尺子从头到底的在衡量我们的孩子。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可以聊聊我们三个人的近况啊，就是说我70年代末出生的，我整个的中小学时代是在2000年前，就是我2000年大学毕业。在我那个时代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没有培训机构的，那个时候大家就成天就在那里玩。我们高三的时候也就2:55，我记得特别清楚，2:55就放学了。完了之后呢，那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良性的一个生态。然后在分流这件事情上，大家的心态也是相对平和的。那有一些孩子觉得读书好没劲啊，没感觉，于是他们在高中的时候这个段落中考分野的时候去了职校技校，他们依然可以很自在的去读书，然后出来以后找工作。就去年我还跟我小学同学聚会，他们发展的也非常的好，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当年他们没有读大学依然可以走通一条路。那反过来我就觉得现在来说，给到孩子和家庭做选择的这个通路啊变得不那么宽敞了，就是说好像中考这一轮没有上到高中就错失了整个人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态势底下的话，我们的那种内卷的竞争的压力真的是在被无限的放大，就是说这根尺子的标尺就刻度越来越细，细到每一个点上你不能错过，大家都会担心说我这个点没踩到踏空了，我可能下一步就跟不上，跟不上以后我就灾难化思维，就觉得一系列的事情都会落空。所以就刚才小曾说到的是用这样一杆尺去衡量所有的人的话，那我会觉得可能几乎很少有非常快乐的人。
我很认同陈老师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哪怕是即便是很好的教育，跟家庭之间它也依然会有一种撕扯在。哪怕是我们派的11学校里面这三个孩子的家长，你会隐约的感受到说他们跟学校里面想倡导的那种，比如说追求学生的自我的独立人格，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储备一些应对未来的所有的这种能力等等，每个家庭对他的期许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比如说当我第一次我看到文婷的爸爸说希望他成为一个中庸的人，他认为中庸的人是最幸福的时候，我的惊讶不来自于他的这个价值观本身，而是来自于说他的这个价值观本身他一定跟学校是有区别的。包括子琪的爸爸也是觉得说那你文史哲再好又怎么样，你就找一个金融类的工作，以后金融类的就是好找工作呀。那他这种其实跟学校里面老师们的期望也是不一致的。即便是这样的一个学霸的一个孩子，在好学校里面拔尖的一批人，依然没有能够为自己挣得在家长以及和在这个时代面前的一个充分的自主权。这个是在我的实践里面会让我感觉说非常无力的一件事情。那再回来看到我们片子中的三位主人公，如果说他们的家长在这些孩子过去十年的成长过程中能够更加快速的去调整自己的评价的模式，能够更快的去感知到整个社会的一个变化，然后能够用更灵活的一种评价标准去看待自己的孩子每一步的选择，然后站在他们的背后去支持他们，我可能会觉得说以后关于这种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这种新闻就会少一点。因为你真正的关于什么是好工作那个标准它其实是在变的，但是是不是在我们的主流话语体系里面这个东西没有变过来，所以它越来越多的被看作一个问题，却让我们忽视了背后。所以我会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除了我们的教育当然要继续的进步，要更好的进步，或者说像实际学校里面我们看到的那些我认为非常珍贵的东西能不能更快的普及到各个地方去在提高同学们学生这个成绩的同时，我们能够看到他们作为一个人的那部分，这种东西能推广来之外，那我们作为整个社会尤其是家长家庭这一部分对孩子成长成就的评价体系能不能更快的变动，这其实是我一直关注到的一个事情。
只不过刚才张导说了之后我再回想我的近况，我就觉得很悲观，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想到我的同学，就是因为现在也差不多大家都出来工作两三年了吧，至少两三年了。我去年去同学会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好像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有不一样的工作，哪怕是同一个专业呀， 或者是说差不多的专业出来。结果去年去同学会的时候大家都在考公务员，当时这件事情就带给我印象很深刻吧，就你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这种家长对孩子的期望的时候，我就下意识想到了这个。
这个部分我想补充一下，我会觉得这里边会有十年和十年的不同在于哪里呢，就是我是2000年大学毕业的，我整个的前半生整个和中国的改革开放重叠，就是说我的每一年给我的感觉就是昂扬向上的，就是我2000年毕业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新世纪真的是在等待着我们这批人，就不会有说我有失业的困扰，我有对稳定的一个求索，就会觉得无限可能在眼前，只要放马就可以了，就是那种状态。但是这个年头我会觉得不是那样的一个乐观景象了，就是大家对于未来的那种心态发生变化了，这也是为什么这一轮的孩子他们在踏入社会的时候，就像小曾说的，他一直在用悲观两个字，我能体会那种感觉，就不会觉得这个新世界等着我们，不会说我有好多的可能，反倒是那些可能让他们很害怕，就会觉得那里边的风险太高。因为过去3年的疫情也的确让很多的企业倒闭，很多一些非公企业的话它的稳定性让很多的家长也不放心，所以这也是使得那么多的孩子在生命这么早期就切断一些探索的机会，就说我要求稳。
我们刚刚聊到时代的一些问题，其实就像陈宇老师之前他有说关于自我探索的尺度在变窄，然后因为我昨天也和 Lisa 回溯了一下，我记得前2年的时候有一个新闻是这样的，就说一个小学的男孩他想要穿着裙子去学校，然后他的父母就非常支持他，然后还为此给学校写了一封信说我们家孩子要穿裙子来你们学校。当时我觉得这个新闻给我留下印象很深刻，但是最近呢我也感受到了一个就是最近我又接触到了一件事，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两位是否有关注，就是有一位粉色头发的女生被网暴然后选择自杀了这样一个最近的社会事件，然后有很多人他们会去声援这个女生，然后就会选择比如说染粉红色头发，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声援她的网友分享了一件事，就是她说我染了粉红色头发，但是呢我就过几天我爸爸要来上海看我了，我就很担心我爸爸看见我染了这个头发，就觉得我是一个坏小孩。我们在讨论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冲击很大，就是我们很明显的感受到这2年的这种尺度在变窄，尤其是我平时因为工作原因也会接触到一些00后，有一些00后就比如说面临着要高中的要升学，他们就会说啊，我升不上学，就像陈宇老师分享的一样，我升不上学，我觉得我的人生就停滞了，就是后面我就是另外一种人生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很想跟大家讨论，就是说，那我们今天成为自己还适用吗？就这个东西，我们还去谈论自我，去探索自我，这个东西它究竟有必要吗？在这个时代，因为我们感觉好像成为另类，在这个时代，或者说成为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很特别的人，好像并不是那么一件好事，我不知道两位有什么看法对此。
张导您先说吧，刚才您说你纪录片拍的时候接触到很多很成为自己的年轻人。
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要先给自我下一个操作化定义，否则我们其实不知道是在什么层面上去讨论这个事情。其实首先我觉得自我不代表个性，因为首先当我们使用个性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没有把它当做一个中性词，我们是在把个性当做那些标新立异的另外的一种说法。所以我会觉得说，发掘自我和生长自我这件事情对每个孩子来说都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是不是想要鼓励孩子们去做那么多标新立异的事情，我觉得可能我们要另开一个话题去讨论。比如说在我们的纪录片里面，所谓的自我是什么，是比如说当黄娟老师在课堂上想让大家去用自己的话来去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他其实在乎的是说这个话是不是真的是从这个人他自身的立场出发来做的一个表达。因为比如说我们在语文教育里面，或者说我们在整个的这种表达体系的教育里面，我们会倾向于让学生们去找到一个标准答案，然后但是这个标准答案它通常上其实跟每个人的自我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当我们当时看到说，哪怕是针对一些非常传统的课文，鲁迅老师的很多的课文其实都是在课本中的， 那以前我们去教授这篇课文的时候，我们除了弄懂它的基本意义之外，我可能会问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本身的答案都是一种标准化的一个套路。但是对于黄娟老师，他本身是一个非常爱鲁迅的人，所以他是非常认为说鲁迅的文章的价值不在于说他在当年那个时代他有一个时代性，他本身写得好，而是在于说我们通过他写的所有这些东西，我们是可以产生一个自己基于自己的一个理解的。所以他的课上他其实最高兴的并不最主要的是听到孩子们说出那些标准答案的时候，而是听到孩子们是怎么通过他自身的一种思考，或者是从他自身的一个思索去做的一个出发，然后去获得的一个答案。他更关注的是这个过程本身是不是从他自我来出发的。那当孩子们能够发现这种思维和思考的方式的时候，能够产生的自我意识其实指的是说，我到底是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我适合干什么，不适合干什么，那我应该去哪里找适合我这种个性的人，我愿意去存在的那个位置，这个我觉得是最主要的那个正确的一个自我的意识。
我会觉得成为自己是适用于任何时代的，尤其是当下这个时代。如果一个人一辈子活了没有活出自己的话，他会有巨大的遗憾和伤痛的。我在前年的暑假刚刚高考完，一个18岁的考生来找我，完了之后我们就聊，他找我的原因，他有严重的死亡焦虑，就是说他的妈妈是一个高控制的母亲，在他前18年每一天都被他妈妈严密的控制着，包括这18年来他是没有同伴交往的，所以他在初中的时候就开始会觉得我很怕睡去，就是他会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去撞墙去自残，完了之后他说他只要躺下就会觉得自己会被一个黑洞被宇宙吞噬掉，完了之后最重要的一个点是在于觉得说这18年来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而活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痛楚的事情，就是说如果这是只是一个18岁小孩子的觉醒，但未来我们说如果我们这一辈子都是这样的，那你说这一生又有什么活头，就像孩子们说的，我为什么要活着。所以我会觉得这从基本的角度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活着吧，这是一个成为自己的大前提。第二我也会觉得一个蛮重要的点，也是很想跟咱们很多的孩子和妈妈爸爸说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带粮草和地图的，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是有基本配置的，我们的粮草就是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天赋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的地图就是我们的人生的一个导航图，我们肯定有自己该去的地方，而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挤在那一条独木桥上去那么拼，而大部分人都要掉到水下去。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教育之初就能够带着这样的眼睛眼光去看，说我需要发掘这个孩子身上的粮草到底是什么，他自己给自己带来的资源是什么，以及说他应该去到哪里，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帮助到去到他该去的地方。所以我会觉得成为自己是一个必须的人生命题，就是不去找粮草，不去找地图，是一个巨大的失误，这才是一个过失。这是第二个哈。第三个我也觉得尤其为什么在当下更重要，因为我们也看到说，即便我们用最世俗的价值标准来说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工作，那个最好本身我们刚才也提到你也不一定拿得到，这个竞争实在是越来越激烈，所以我们需要跳开那样一个思维方式，去看一看我们怎么用自己自身的一些优势来在这个社会上立足。那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成为自己，去找到自己的那个立足点的话，那可能我们就会这一辈子都过得非常的迷茫，就是那种没有航向，就像一艘船在一个惊涛骇浪里颠簸。所以我们不要用固有的那些价值观去套那个什么叫好工作，什么叫高成就，而是说我们要让这个金字塔变成一个大森林，变成一个生态系统，就是你可以在这个生态系统里边长成一个松柏，你也可以是灌木，你也可以是一个苔藓类的植物，都可以，只是说那个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我们把它长出来就是好的。而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才是一个合作的系统，或者是说更适合
更适合每个人在其中生长的系统吧。所以我尤其觉得今天如果我们还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底下还去那么被价值系统裹挟到没有自我的话，其实最后的出路是非常有限甚至是非常悲剧的。所以我会觉得成为自己这个课题真的得早早的启动才是比较好的。
那其实我们刚刚其实也讲到了成为自己的重要性，更多的是我想如果是正在听的家长朋友或者是可能也有一些年纪比较小的我们的听众听到这里的时候就会很疑惑，就是因为我们说也许很多家长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自我的重要性，因为其实很多孩子的教育里面成为自我是一个一直被鼓励去做的事儿，但是家长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很难去做到，很难不焦虑，那孩子也是很难不被一些社会的标准所影响。所以我也非常想要知道说两位有没有接触到那种就是孩子也是很成功的去做了一种自我探索的这种例子，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分享。
其实这些年我接触到挺多孩子，这也是让我非常欣喜的一些点，就是他们还是会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前一阵有一个女孩初中给我打电话说，陈老师，我不想继续在课堂里学习了，我在这个时间点上我有一个要去做的事。我说你想做什么？她说我想去四川学一种舞蹈，她是在水面上架一根竹竿然后在竹竿上跳舞。她说我看了视频会觉得说这个太美了，而且要失传了，我说我要赶紧去学，然后我就能够让这个记忆不被泯灭掉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固然这个事情说给爸妈听是完全不能接纳的，但是我还是会觉得孩子们依然还是有这样一种畅想，这是很好的，这是一个例子哈。然后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些孩子甚至已经落实到行动上。我之前还采访过一个广州排名第一第二那种特别好的学校的一个大学霸的一个男生，然后他在高一的时候就跟家里主动提出说我要休学一年。他特别喜欢鲁迅，就是他除了把鲁迅全集全看完之后，对于研究鲁迅的学者的专注他也都能看到的都看了。完了之后他会觉得他现在有自己的学习的节奏和方案，学校的学习会拖累他的这个执行，所以他提出这一年他不去学校，他要把自己的课题给完成。于是他就在这一年时间里边365天看了100本书哈。然后他有在知乎上找了一个搭主，他也看了很多人的文章，他会觉得这个搭主研究文史哲的这个方法论是他喜欢的，于是他就拜那个搭主为师。结果就是两个人在他休学的这一年里边又写了一本书叫《三国史》，他自己这一块写了10万字。就你会觉得说这些孩子他会觉得现在的教育喂不饱他，他觉得他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些历史地理以及语文老师上课的时候，对，就上课的时候他会觉得忍不住要站起来去纠错，就这个是他回到学校最大的阻碍。所以你也看到说今天的教育资源互联网时代带来的丰沛的那种资源可以给到孩子们去抓取，其实他们跟老师是平等的，他们在知识面前是平等的，甚至他们比老师更懂得如何去寻找到这些资源并且融合结合起来。所以今天我们再用原来的那一套教纲考纲的模式去教孩子，我刚才说配不上他们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孩子已经完全是降维打击今天的教育体系了。固然这是发展的比较好的孩子有这个能力啊，那你也看到说这样的孩子长出来，那我们的教育能够让他们去在成为自己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高吗？这是要打问号的。所以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哈。然后还有一个例子呢，是我昨天看到的一篇妈妈写的文章。哎呦，我觉得这个妈妈就是智慧的妈妈，特别特别的典型。这个母亲是一个海淀妈妈，海淀也是宇宙第一卷的地方哈。她在小孩子读小学的时候也是加入到那些鸡妈的群体里边，给孩子报了好多的班，也是一家搞得痛苦不堪。但是呢他后来就自己学了一些心理学啊教育学方面的一些知识之后，他就意识到他得要去把孩子的长板给抓出来，然后在这个点上去培养孩子。 于是他再有了这样一个观察的视角，他发现其实从孩子三四岁的时候，这个孩子就透露出了一种非常强大的兴趣，就是对天文的兴趣。就很多的绘本他都会聚焦在一些什么月亮、地球、宇宙这个角度反复看，也就是说这个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种子。于是呢，在初中的时候，小升初的时候，他妈妈就退出了那个大军，给孩子去到了一个学校，其实是比较一般，但那个学校里面有非常好的天文社，于是让这个孩子进去。进去了以后，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学他感兴趣的学科。哎，到了初二的时候，他又会觉得孩子的思维方式可能会去到美国更好，于是呢，他又去给孩子申请了美高。哎，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意思了，他申请的新英格兰地区的那些最好的美高呀，那一年全部把孩子给拒掉了。这个时候呢，听上去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挫折了，对吧？但是后来他们发现有朋友推荐说可以让他去夏威夷，夏威夷的话是有非常好的天文站，而且那里的就没有那种光污染，是非常适合天文研究的。于是他们就去到了夏威夷一个学校，就在很多的家长看来，你读书怎么能去夏威夷？哎，但是这个地方就是超级适合这个孩子的，全球有13个国家在那里有天文监测的那个站点。于是他就在那里做了三四年时间的那个数据收集，最后还把他自己做的天文观测共享给其他的一些天文台和天文机构。他凭借这一路对于天文的热爱，于是拿着这些经验最后申请到的是加州理工。哎，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鲜明地看到了一个孩子在一个有这样的知识认知的妈妈的培养底下，能够一路去到自己非常擅长的地方，如鱼得水。但这个部分我会觉得说，哎呀，其实智慧的妈妈真心是不多的。刚才小曾说啊，我们因为有什么成为自我的意识，然后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其实我会觉得就是因为自我意识不足，所以才做不到。我不认为现在的家长有让孩子成为自己的意识，更多的还是在随大流。
但我是最近有了解到，就刚刚你提到的，可能说父母去帮助孩子找长板，这让我想到最近我感受到，比如说 Lisa 她会带她的孩子去学写诗，她觉得说写诗是一种比较独特的一种表达方式，她觉得这样是一种可以对我们当下的中国的应试的语文教育形成一种对抗的一个兴趣爱好，所以她会鼓励孩子去写诗。关于比如说孩子去做一些创新的写作的课程，我觉得最近也是有点火的。我还会看到有些家长他喜欢带孩子去上一些户外运动的课，因为感觉好像是这种运动它也会带给孩子一些可能在思维上的一些不同，尽可能的去帮助孩子能够创造一种属于他的一种思维的表达的方式，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应试教育中的。但是我也挺好奇的，因为陈宇老师自己也是一位母亲嘛，你在就是面对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你会受到那种学习或者是说鸡娃的焦虑吗？
我自己呢，我个人会觉得我还是比较知行合一的，就是我认同的一些理念我在行动上也基本上是这么去做的。所以其实在整个的我孩子的一个教育历程当中，我可能就是一个为他扛事儿的人，就是不要把老师的一些焦虑传递给孩子，然后呢再给他生发出一个其他的价值评判标准。比如说举个例子，刚才你也提到 Lisa 教孩子去写诗，其实当时的话因为小学教学开始就写作文嘛，那我儿子从小那个作文就写的非常不在这个体系内，就是那种很古灵精怪，在我看来非常有趣，但是呢它不符合评分标准。但是呢他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我就会把他的那些作文呀造句呀，比如说月亮怎样的升起，他写月亮肥肥的升起，我会觉得很有诗意，对不对？但老师觉得月亮就要快快的升起，慢慢的升起啊，缓缓的升起，不能肥肥的升起。但我就会把这些造句啊还有小时候写的小作文 作文，但凡老师批的不好的，我就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因为我的朋友圈很多都是文字工作者，我以前做媒体做记者的，就有很多出版社的朋友，那很多的老师编辑给点赞啊什么的，我就让他知道说，哎，你看他们都是专业人士，他们很喜欢你这句句子，就让他知道在这个标准的应试的评分之外还是有另一套体系，你的这些文字是这样一群专业人士非常认可和喜欢的。那我依然鼓励他在作文的时候去畅想，随便写，因为我不在乎分数。然后后来到了他五年级的时候，他就有能力自己去开那个公众号了，然后他就在自己的公众号想写那种尽情写自己的那些网络小文，在应试的作文之外我再给他生一块田地出来。那后来我到哪一个时间点我插手了呢，就是他六年级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妈妈，语文这个科啊我实在是学不好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我不想让他对这个学科放弃，这个时候我才挺身而出，我跟他说，我说不着急，妈妈来跟你讲一讲应试教育的技巧，就应试作文的方法论，应试作文怎么写其实比你写那种网络小文抒发自己的感想和思考的那些要简单的多，我们只要把套路教会了就是你一定会写得好。完了之后我就告诉他应试作文该怎么写，非常有意思，那太快了。然后他就教完他那次的期末考试一下子就变成班级第一名了。我真心觉得就是当一个孩子，就好比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看鲁迅全集的那个孩子，当你真的是掌握这个文学这个学科的一些更为激发他内在兴趣的东西，就是他的出发点是自己喜欢表达或者你喜欢研究鲁迅，再辅之以一些开阔的一些资源，最后他来降维打击应试教育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很多家长可能会反过来，就因为小孩作文写不好就把他塞到一些作文培训班里面，从此以后他的思想和那个文字都干涸掉了，所以这个也是比较麻烦的问题。我会在小孩子学习之初就比较在乎的是他的一个兴趣以及他自我表达的可能性吧。
我还挺羡慕这样的父母的。
对呀，但是
我也很羡慕。
所以我自己觉得当一个孩子自由生长以后，到了某些点上他自己的内驱力长出来了，你就不愁他自己学习了。他现在初二了嘛，我就觉得，哎，所有的一切都自己来，我觉得挺好的，而且也不影响我和他的亲子关系，就这么慢慢走呗。
说到内驱力，我觉得好像张琳导演的那个真实生长纪录片里面，学校的一个教育理念其实也有内驱力，有提到这个东西。
对，内驱力其实是我们当时在片子里的，就是做片子的时候拼命去找的故事的主线吧。因为我们后来发现说，我们该怎么去描绘在当年的那场教育改革下面这三个孩子的故事，然后以及究竟在三个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的这个根源的那个最根本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最后是找到了自驱力。因为三个孩子其实他们从个性，从他们的经历，他们家庭出身，包括他们父母的要求，每个人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把三个人的故事放在一起，最后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总结会觉得说，三个孩子其实都在宝贵的三年里面找到了他们自身的内驱力，虽然他们表现出来的经历和境遇是不一样的，但是它本身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更想去传达给观众的。因为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里面，让孩子什么那个赢在起跑线上，对吧，这句话还是很著名或者说很通常的一个说法。但那个时代我印象里面，就是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它可能更多的指的是课业以外的东西，那些什么英体美啊之类的，可能希望他们能够多获得一点。现在感觉来到这个时代，不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就是连课内的所有的这些主课的科目大家都在卷，对吧，大家都会觉得说，我不去上个课外班去学语数外，他们就好像学不好一样。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从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来说是非常令我震惊的。然后那我们从我们的故事里面其实更多的想看到的是说，内驱力为什么重要，是因为你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其实没有用。比如子琪其实在高考之前有过一个很明显的反叛，就是他不想跑了。比如说他跟他的历史老师李亮老师，我忘了片子里面有没有放这一段哈，李亮老师当年是非常的希望他能够去冲一下北京市的文科状元的，因为周子琪有这个实力。那对老师们来说，他会觉得说，你努力一下够一够就能够到的东西，你干嘛不去够。 但是对周子琪来说，他会觉得说我为了可能要加大那可能也就是二三十分的那个分差，我要付出我生活中可能100%的时间，那我就不能再去做一些我喜欢做的事了，哪怕是打游戏。所以当他真正到了18、19岁，然后可以去做一些自我决定的时候，他反而的感觉是就我好累啊。你看哪怕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已经衣食无忧的学霸的孩子，他都已经不想跑了，他都已经想躺平了。所以躺平的这个不好的风气不是指那些比如说可能因为自身的能力大家觉得说我在非常激烈的竞争中我找不到一个好的归宿的人的孩子会产生的，就连好孩子也会去产生这样的想法。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去看说让孩子们赢在起跑线上，然后让他们好像给了他们一个非常厉害的开头，人生的开头，他们之后就衣食无忧了嘛？完全就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再从这个前提下再来看说为什么一个人的他的自驱力那么重要，是因为人生很长的，对吧？你高考之前才只有18年，现在人的平均寿命，对吧？80多呀，这才过了1/4，你如果就不想跑了，你后面的60年你要怎么过怎么活呢？是不是？所以我们会特别希望通过我们的观察和我们的片子去告诉观众说，第一，这件事儿很重要，然后第二，我们的孩子是很幸运的一拨人，他们可以在学校教育中完成这个课题。然后但是如果我们的观众你们没有那么幸运的在你的小时候你的初中高中阶段能够完成这个问题，那也没关系，但是你要记得你还是要去完成这个课题，还是要去找到自己，找到怎么样去驱动你去过好你这一生的那个动力源头在哪里。只有你真正完成了那个东西，我们才可以说你的自我教育或者说你真正的那个为以后的打基础才打牢了。
对，我接着这个张导的对于自驱力的一个分析，我想具体来谈一谈，就是我看到的，因为我做少年发声的采访也好，包括其实我做不被理解的少年这本书的采访的孩子，全部都是有心理疾病的孩子，就是他已经覆盖了青春期青少年时期所有常见的心理疾病，这些案例都有。然后其实也刚才提到说起跑线呀躺平啊，我看到的情况就是在起跑线抢跑的孩子都倒在了青春期，就是太多的孩子就像我那个不被理解的少年这本书里的那些得抑郁症焦虑症的孩子，回溯过去几乎有非常相似的一个情况，就是爸妈对教育非常的重视，所以他们从1年级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开始起跑了，完了之后这个橡皮筋又一直绷着。甚至很多的孩子，就是我其中采访的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女孩，是一个深圳的姑娘，她是从1年级开始，她每一天她的时间表都是按小时排好的，她一年里边只有这么5天时间是可以放松的，这5天是大年30到初二，还有在每一个学年期末考试老师在批卷子的那2天，她是可以没有时间表的，其余的每一天都有。然后每一次考试他爸爸妈妈都要抓着他复盘，然后呢来看你这一次如果是考第二名，那你跟第一名的差距是什么。他找我的时候也是高三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他已经患有严重的那个强迫症，他初中开始就需要反复不停地去检查自己的试卷上有没有把名字和学号写对，后续的话他整个的一个高中生涯其实过得痛苦不堪。他进入大学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透过自己的方式去把自己的病给治好。所以我也想说，就是如果在最早期孩子刚刚步入学校，我们就灌输给他你的价值就是分数，你作为学生你的主要职责就是学习，然后不去看到作为学习之外任何这个孩子的需求啊，他的感受啊，他的一些意识啊，这些都不去考虑的话，这些孩子真的很容易崩溃。所以这个部分我会觉得是特别要紧的。那这些孩子对于学习为什么最后会脱线，其实也是因为即便当年他们学得很好，那个驱动力也是非常外在的，是一些外部成就外部的夸赞。但是反过来我也看到非常多的一些有自驱力的孩子，我会觉得去拆这个自驱力的话会有两个层面可以去考虑，一个层面就是真正的兴趣，还有一个层面是价值观或者叫使命感。 真正的兴趣就是当他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因为可能博览群书，因为可能他们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学科老师，使得他们对这样一个门类的知识产生了极度的好奇，就他们内心是有对这个世界的很多的问号，他带着这个问号去求索，所以那个东西是叫孜孜不倦，他完全不需要任何的外力或者分数评价去考核他。那还有一类孩子就是被使命感推动有内驱力的孩子，就比如说有一个孩子，他未来非常明确想去学医，要做一个非常好的医生，也是因为他的爷爷当年因为一个医疗事故就在手术台上没能下来，他希望能够未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大夫，能够治病救人，有这样的一种价值理念层面的一些驱动，这些孩子的学习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这两个维度都可以去考虑，但是我们要用什么读书改变命运啊，然后什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这一套说辞今天的孩子真的不能买单了。
其实刚刚陈宇老师讲到的，比如说关于价值观建立，我突然想到在成长道路上，我觉得一定有一些东西会影响到孩子，就像刚才你讲的，有一些可能是个人的经历，当然我觉得也有很多人他可能价值观和信念的建立他是依赖于可能读到的一些东西，看到的一些东西，一些文学作品也好，影视作品也好，这个也是我非常想知道的，不知道你们两位有没有觉得其实挺适合青春期的男孩女孩去看的一些作品呢？如果就我在青春期的尾端看到了柴静写的《看见》，之后就一直很想从事新闻行业。那天晚上把那本书读完之后，我就突然间觉得哇，我以后的学习非常有动力，就是我就只想去做那一件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的可能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分享呢？
这部片子倒也不是我青春期时候看的，但是我很喜欢，就是其实也很有名，叫《死亡诗社》，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就是里边那个老师叫基汀，然后他带着孩子们去组建这个他们小时候做的那个死亡诗社，那个学校的整个的管理的风气，虽然他是要他那个背景是美国还是英国呀，但整个的教育体系和一些严苛的教育制度，你会觉得跟我们还蛮有共鸣的。但那个老师就是在这个课堂里边给到孩子非常多的一些自我探索的可能，比如说他上来教文学史，他让大家把序言给撕掉，就是那些序言非常八股的去解释诗歌，他会觉得这是不对的，撕掉以后让孩子们去定义，对吧？这个其实是能够突破很多框架的，包括说让孩子们站到讲台上面，让他们重新看这个教室，知道说人换了一个视角，那个世界就会有不一样的呈现，包括让孩子们去到操场上面，让他们齐步走，之前他们可能每个人就一天到齐步走，就是走的是一模一样的排着队的，但是老师让他们去找自己的步伐，找自己的节奏，找自己的方向，就你会觉得一个老师就在一个孩子十来岁的生命的时刻出现这样一个老师实在是太幸运了。我觉得这部片子不仅是给孩子给家长，也可以给我们教育者有很大的启迪。
行，我其实推荐一部很像的，因为刚才提到死亡诗社嘛，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美国的影片叫《心灵捕手》。它为什么觉得合适，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之前聊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个时代的知识获取其实是非常的便捷，然后性价比也很高的，尤其是我们最近你像 ChatGPT 出来之后，对不对？这种学生们可以，只要你有自主权，就是你愿意去探索的话，你其实是可以获得很多知识的。然后但是获得知识代不代表你获得了一种智慧，我觉得《心灵捕手》这个电影真的是可以常看常新，因为它里面就一直有一段话嘛，说你没有离开过波士顿，如果说问你艺术，你可能会提出书籍里面的论点，你可能关于米开朗基罗你知道很多，但是你没有去过那个教堂，不知道那里的气味和那里美丽的天花板。那如果问到你战争，你可能会引用莎士比亚，但是你从来没有接近过战争，没有看着好友吐出最后一口气。那我觉得这种其实它就是一种人生的智慧和所谓的知识的积累之间的他们的差距。那怎么样去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获得知识的同时，能够去理解这种差距，然后能够去明白说我们更应该获得的是人生的智慧，或者说是人生的阅历。那我觉得这部影片的确是也很适合年轻人看，然后也会一直会让你常看常新的一部片子。
嗯，我也很喜欢《心灵捕手》这部片子。嗯，那我觉得我们时间也不是特别多了，我最后还再想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嗯，其实我之前有看到陈宇老师，因为我们前面都在聊怎么帮助孩子，就是去培养这个自驱力、自驱力与兴趣呀、一些东西。嗯，然后其实我也看到陈宇老师之前在他的这个新书介绍里面有讲到，嗯，很多家长其实他认为孩子是有一些不堪的，就是对于一些可能生了病的孩子，嗯，觉得他们是不堪的。其实我觉得也许作为一个父母去构建一种有效的沟通机制也是很重要的，嗯，怎么去聆听孩子这种声音。所以我也比较好奇，就是咱们也都曾经就是经历过青春期，可能有没有就是大家觉得说一些比较有效的沟通机制，它的一些建立的小小的办法，能帮助可能家长和孩子去更了解彼此呢？
我觉得跟孩子的交往当中，我会觉得有三个点还是特别重要的。第一个是尊重，第二个是接纳，第三个是托底。所谓的尊重的话，其实就是把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然后能够平等的对待他。所谓的独立的个体是指说，因为我们很多的家长有一个意识，就是感觉自己是孩子的父母，他是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就没有把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是会觉得是我的一个附属品，我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意来去塑造他。但是这样的一种塑造是不太兼顾到孩子个人需求和他的一个真实情况的，这个到最后就会有非常大的冲突。所以如果我们把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来看待的话，那我们就要去尊重他生而为人的很多的特质，而不是由着我们的心思来走。所以这样的一种独立的意识本身，我会觉得是我们跟亲子沟通或者亲子关系的一个大的基石。那有了这样的一种把孩子看作一个独立的人来对待这样的一个意识之后，我们就能平等的去对待他了。就我们固然是这个孩子的引领者，但我们同时也是他的合作者。那合作的一个良性的方式就是大家是一个相对平等的关系。第二个我想说的是叫接纳哈。接纳是指说，不管这个孩子他的天赋是怎样，他的性格特质是怎样，我们都要因为他是我们的孩子而全然的接纳他。就你看到很多的父母就会觉得，哎，为什么我们家孩子书读不好呀，或者为什么我们孩子就这么内向不跟人说话呀。说实话这都是你生的，你说是不是？你把他生成这样子你还这么苛责他，再反过来内向就不好吗？那读书读不好就没有其他特长吗？完全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对于孩子的这个接纳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不要再去把这么一个独特的孩子硬是要跟别人做比较。还有一个就是接纳孩子的一个负面的情绪，好像很多家长看不得孩子不开心啊，或者消沉啊，然后抑郁的时候就容不得孩子在家躺着。尤其看到一些焦虑症、抑郁症的孩子，他是需要有修复的，他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的。所以我们对于孩子的一个特质的接纳和他当下的一个状态的接纳，我觉得是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第三个我说到的是托底哈。托底的话，就是因为毕竟我们是孩子的父母嘛，而且现在的教育竞争的态势实在是太严酷了。就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不给他托着底的话，还要再去变本加厉的给他压力的话，孩子就没有任何的缓冲的地带了。他要消化所有的情绪，这对孩子来说太难了。所以这个托底也是要分两块，一个就是我们要帮助孩子一起来解决问题，还有一块呢就是所谓的托底，就是要给到孩子那种心灵港湾的感觉。即便外面狂风大作，你每天回来或者你每一次回家，你会觉得这个海湾是风平浪静的，你可以在这里休养生息的，你也可以去加油呀，你也可以去重修你的船体呀，你可以做任何一个去让自己觉得更有信心更有力量出海的所有的准备工作。总结起来，我自己会觉得哈，因为做这么多的采访之后，真的是孩子的诉求就是尊重接纳和托底，这个是特别要紧的三个点。可能跟我们20年前、10年前，还是什么要温饱呀，那些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是今天孩子的一个更高级别的诉求，这其实也是时代进步的一个体现。
嗯， 我觉得挺感同身受的。我想到我青春期的时候跟我父母，也是我最近跟零零后啊接触，我就发现原来大家遇到事情都下意识不是想着就是说依赖父母，我感觉父母反而是一个可能会造成烦恼的那种源头，对于很多青春期的孩子来说。
就像你在青年志工作的挺开心的，你妈说不行，我就不能控制自己的焦虑，那你反过来还要消化她的焦虑吗？对吧？他如果对你的是满怀祝福，觉得你去哪儿都好，你去哪儿你只要有成长有学习自己开心就是最好的，那你就安心了嘛。
而且我在成长道路上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是有一点点像我爸妈实现自己未完成的人生梦想的工具。比如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有想过我想要学一个乐器，我想要走艺术这条路，然后他们就会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会刻意去培养我这方面的兴趣。
对，然后还会有一些，我们那时候做咨询有一个老师特别逗，然后有一个妈妈非得要小孩子考复旦，她说我当年就是因为差了2分我没有考进我自己梦想的学校，所以我 一心就要我自己的孩子也考进复旦实现我的理想。后来我们那个老师就跟她说，这是你的理想呀，她说你现在去读一个高复班，你把你的理想实现嘛，你干嘛要你小孩去实现这个理想呢？说起来是对的嘛，对吧？所以就是孩子不是咱们的工具啊，这个也是我看到的比较多焦虑的家长的一个类型，就是把自己未被满足的这些夙愿放在孩子身上。还有一些比较焦虑的家长的画像，就是自己就是读书改变命运的那一个成功案例，所以非常信奉这一套，然后要孩子要走自己的道路，实现阶层跨越。然后如果即便他们今天这些爸爸妈妈在一二线城市过着中产的生活，他会觉得孩子只要不用功自己就可能阶层跌落，所以他们内心的那种焦虑啊其实还是在的，也会使得很多的孩子在今天过得很不开心，所以这也是另一种情况。
但是我依然觉得说这种沟通可能是持续很久很久的，他也很难一下就是能做到，但是我自己作为孩子我还是很愿意去接纳我的父母去沟通的。
现在我一直会觉得就是孩子比家长包容，而且孩子比家长愿意改变。然后到最后孩子自我救赎。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参与到今天的对话中。这期播客我们从教育、家庭、孩子、自身这几个不同的维度出发，展示了青春期探索自我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困惑以及一些解决办法。我们讲到了如何激发孩子的探索欲、自驱力，如何建立孩子的价值观与信念，最后也聊到了如何在青春期建立一个有效的亲子沟通的机制。最后再次感谢 LikeUU 品牌对本期节目的支持，希望正在收听这一期节目的父母都能够参与到让孩子成为你自己的实践中，也希望正在收听本期节目的青春期的孩子们能够收获柔软无束缚以好奇心为灵感的成长体验。
感谢大家收听问题青年，是由青年志出品的播客，我们从青年的发问出发，探讨行动的可能性。你可以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微信和微博搜索青年志 Youthology， 关注我们的其他内容栏目或与我们联系。谢谢。